2014年是重要的转折点，故宫开放超过了50%，到了52%，2015年到了65%，2016年到了76%，大部分区都开放，现在已经到了80%。这样的很多过去数字开非开放区观众止步牌子的地方，今天变成了展区、展馆、展场。这是紫禁城里面最大的一组古建筑——午门雁翅楼，一边1000平米，两边2000平米，加上中间800平米，2800平米的连续的空间，几十年来做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大库房。这个区域堆着几十万件外贸文物，他们进不了故宫博物院，因为他们不是宫廷文物，一直存放在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管。后来正好国家建了大型的新的博物馆，我们把它移交出去，我们的午门雁翅楼就变成了巨型的展厅。我经常接待外国的文化部长、博物馆馆长，他们到这个展厅眼睛都亮了，纷纷要求把他们的展览送来。所以午门雁翅楼展厅还是很忙的，比如近年举办的来自印度的中印雕塑艺术展，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展，来自法国18世纪的珍宝艺术展，我们的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展，非常有影响的千里江山与历代青绿山水特展，来自卡塔尔的展览，来自摩纳哥的展览，齐白石艺术特展。今年1到3月在这里举办了贺岁影响紫禁城里过大年，每天少则2万多观众，多则4万多观众进入这个展区，改变了很多人进了故宫博物院一直往前面走的习惯，进故宫博物院先看展览。那么2014年开始，我们推开一座座大门，这座大门叫隆中门，它的打开意味着广阔的西部区域第一次开放。西部区域我们员工过去把它称作叫女性的世界，我想了想不是太准确，我给加了2个字，有点搞笑，但是更准确，这是退休女性的世界。因为她住的是皇帝的母亲们，最大的宫殿是明代嘉靖皇帝给她母亲建的皇太后的寝宫慈宁宫，规模非常大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建了5个雕塑的展厅，成立了故宫博物院的雕塑馆。故宫收藏的10200件各个时期不同材质的雕塑，但是从来没有雕塑馆，都在库房里睡觉。高大的雕塑连库房都没有，比如这个高大的菩萨，1500年前北齐的，非常珍贵，但是几十年都在我们南城墙的墙根底下站着，那我们的菩萨就在地上躺着。每当走到这时候，我都特别的难受，我觉得你瞧这佛这菩萨脸色都不好，表情都不好啊，现在脸色表情都好了。第一次我到我们的库房吓我一跳，我说谁躺在台阶底下呢？他们说那是周恩来总理特别批准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 留给故宫一套。我说那这么珍贵的文物怎么躺在这儿啊，围这个海绵躺在担架上跟伤兵似的，那匹马倒是站着的，那马的脚底下还一个伤兵。我们赶快进行了修复以后把它们陈列出来了，这就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的文物得不到保护的时候，没有面对观众的时候，他们是没有尊严的，他们是蓬头垢面的，只有他们得到了保护，面对观众以后，他们才会神采奕奕，才会光彩照人。所以我们下定决心，紫禁城建成600年之时，我们一定要叫我们收藏的每一件文物必须要神采奕奕，必须要光彩照人。我们开放了我们西面的寿康宫，这个地方刚开放第一天进了很多的年轻的观众，说这是甄嬛住的地方。这个他是乾隆皇帝的生母重庆皇太后在这儿住了42年，我们把老太后居住在里面使用的家具用具都摆放到了原处。这个根据史料，乾隆皇帝应该说是个孝子，每天早上在宫里的话都会给母亲来请安，来的就是这个房间，寿康宫的东暖阁。乾隆皇帝当年看到室内的情景，应该说跟我们观众今天看到的情景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现在比那时候少一老太太就是了。那么重庆皇太后当时的卧室起居室都根据史料进行了复原。 经过努力，故宫博物院今天终于开放了所有的花园。紫禁城有四个花园，两个明代的，两个清代的，今天都得到了开放。最后开放的慈宁宫花园，106棵大树、古树，非常幽静，包括佛堂也对公众展示了。我们今天开放城门和角楼。故宫有完整的紫禁城城墙，但是几十年都没有开放过。那么城墙不开放，角楼、城楼都得不到开放，做什么呢？里面都是纯书版的库房，他们不适合当库房，高高的举在城墙之上跑风漏气，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。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些建筑里面这些书板一块一块取下了进行修复。比如这个东华门过去存的是非常珍贵的乾隆版大藏经，今天专门办这样的仓储式的经版的陈列展览，把它们陈列出来。然后我们把一座座城门变成了展厅，东华门今天变成了古建筑馆。故宫毕竟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建筑，但是几十年都没有一个古建筑馆，我们保存的4900件古建筑藏品没有得到展示，今天他们有自己的展厅。为了扩大展现，搭了一个2层的平台，人们可以登上2层的平台近距离的看彩绘。这里面展示了圆明园成套的烫样、斗拱、金属构件、玻璃画，几乎每天都有同学们在这里上课。我们开放了神武门，过去人们走到神武门意味着要走出故宫博物院了，但是今天他们临走出故宫博物院还会有惊喜。原来神武门的上面有2层大型的展厅，常年举办的引人入胜的展览。但是当人们走出展厅，就会发现他们可以不走出神武门，不沿着马路边上走向自己目的地的方向，他们可以走在城墙上，走向王府井方向、天安门广场方向。走在城墙上，他们就可以观赏到紫禁城的景观，观赏到外面的风光。沿着城墙走还会有惊喜，可以走进那个过去只能远远眺望、远远拍照的角楼，今天人们可以走进角楼。在角楼里面，我们做了一个25分钟的虚拟现实的影片，告诉人们怎么用榫卯结构把上万块木头组合成3重檐、72条脊美丽的建筑的过程。我们开放了端门，端门规模很大，把它用作了数字博物馆。我相信这是全世界博物馆中最好的数字博物馆，因为它不但在于技术先进，关键在于所有的项目都深挖我们的文化资源进行的原创。那么在这里可以看到一栋一栋古建筑的信息，可以亲手体验一件件我们的器物的它的各个方向的变化。那么同时我们的 VR 影院虚拟现实剧场7部影片在循环的播放。今天我们解放思想开放了畅音阁大戏楼，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宫廷戏楼，100多年都没有演戏了，也没有人敢想它可以再演戏。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了，这些木结构的古建筑，你把它修缮好了，越锁起来放置那儿，它遭朽的越快，越正常的维修、经常的使用，它会越健康。所以我们今天呢重新使用了畅音阁大戏楼，在这演出传统的戏曲。那么同时我们修复了这栋紫禁城里面最年轻的建筑宝运楼。1914年故宫的外朝对外开放，成立古物陈列所，没有库房，建了一个大型的库房叫宝运楼。在他100岁生日的时候，我们把它修好了，成为故宫博物院早期的院史的陈列馆。那么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，这个地方叫太和殿。那么几十年来，人们走到太和殿，只看完以后，只能往北面走。高大的宫殿、宽阔的广场，一根树都没有。太多的人问过我，故宫里面为什么没有树？当时我只好告诉他们，你一直往北面走，走到御花园就有树了。其实我心里知道，太和殿前两边各有一个门，西面叫右一门，东面叫左一门，几十年都没有开放。但今天我们整治了环境，把西路、东路建成了展厅， 我们开始打开了右翼门。人们出了右翼门能看到什么呢？原来迎面就是十八棵三百年树龄的大槐树，沿着十八槐景观人们走向广阔的西部区。我们打开了左翼门，人们出了左翼门能看到什么呢？原来迎面就是宽阔的骑马射箭的舰亭广场，人们沿着舰亭广场就走向了广阔的东部区。这样人们第二次来、第三次来故宫博物院就不会再一直往前面走了，西面看展览，东面看展区，人们就散开了。那么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，去年我们开始打那些库房的主意，比如这是故宫博物院最大的一个库房，156米长，叫南大库。那么你们在做什么呢？原来就是存放的一些材料、一些木料，使用方便。但你使用方便，观众就不能利用。我们就在外面建了建材基地，把他们这些材料移出去，进行了维修，把它建成了家具馆。故宫有6200件明清家具，用我们老员工的话说，不是紫檀就是黄花梨啊。但是我看到在94间小库房里面存放的，几十年前把它放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，不通风，不能维修，不能利用，也不能参观。小一点的家具最高落了11层啊，大家瞧中间有一个小炕桌能看到吧，紫檀的架子镶的一圈和田玉，在里面蓬头垢面，今天我们把它展出来，光彩照人的。所以我们把这些家具拿出来，举办了精品的家具陈列、组合式的家具陈列、情景式的家具陈列、仓储式的家具陈列，叫人们能看到这些家具，何乐而不为啊？所以我们家具馆开放以后反响很好，所以就坚定不移地打开书板库房、古建筑构件库房、车马教育库房、综合商业库房，能打开的库房也要叫观众能看到，这样的每年我们展示的文物才能倍增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